看起，看哪、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好，形容君王，你可以有很多形容的方式。用动物来形容君王，有的时候是用狮子，用名词来形容他威武、他果决等等。那么你看圣经里这一段形容一个君王，这君王啊，第一个他公义，那么第二个他公平。公义公平是，我不知道法律里讲多少哈，在这个政治哲学里面很喜欢讨论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公平。那好，那大概也是患不患寡、患不公吧、患不均吧，啊，很重要。他是一个公平公义的首领，在我们传统来理解，如果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人，通常我们的印象应该是比较严厉的，很公平嘛，一丝不苟嘛，很正义嘛，一丝不苟嘛。但是太严厉哈，太公平、太严厉、一丝不苟呢，又会有一点叫人受不了。我听说新加坡会给人这种印象，就是什么是 by law， 然后就一点都不能通融。我们华人可能特别受不了。而且如果是一个公义的人呢，也会有一点像《悲惨世界》里面那个警官一样，反正就是一直追到底。所以下面两个形容呢，就刚好相反了，它像一个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这个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种形容词也不太能体会了，因为我们不会碰到那种，因为我到处都是走廊嘛、骑楼嘛、房子，我们住在都市里面，我们不大有那种在一个野外，然后有暴风雨，然后有风非常大的地方。对，台湾有台风，但是我们通常家里的建筑也还算稳。就是这种避风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呢，各位跟前面讲，就是说是一个叫人很感谢的，就是大雨嘛，大风，然后有个地方可以遮盖，这是很感谢的地方。那这跟刚才公平不一样，公平是你当得到的我就给你，所以老板把薪水给人，这个员工不，一般来讲不需要谢他的，因为这是当得的，不给到要生气的。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字，这个字就叫 right， 权利。权利哈，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我有这个权利，你让我执行这权利，我不必谢谢你。譬如说，你今天让我活下去，我不必谢谢你。生存权，我有生存的权利。你让我活下去，你不杀我，我一点不需要谢谢你。但是如果你妨碍到我这个权利，我可以骂你，可以责备你，可以甚至可以去找警察。比如说，如果我有，假如说这个便当是我的，我有或者财产权了，这是我的。那么当你尊重我的时候，我不必谢谢你。当你伤害我的时候，不让我自己吃自己的便当的时候，我可以告你，我可以反抗，这个叫权利。那么，所以公平公义一般来讲，就是把别人的权利、应得的权利给人家。因从这里来讲，现在很多的人权其实不是权利，因为他没有这种 entitlement。可是避风避雨呢，那就不是权利了。我不太。就我看现在，对不起，我现在看现在台湾政府很多判案呢，什么走山啊，要赔他多少钱呢？我都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很合法的，就是这是一种政治作为，就是让人家觉得啊不错。各位，我在大雨当中，我被淋湿了，我告政府说没有给我修一个避雨亭，这是说不过去的，这不应该这样讲的。好，不过我现在扯稍微远一点了。现在再讲一个王， 这个王很公平很好，但他不仅很公平，他很慈爱，他很周到，他让你在碰到风和雨的时候可以躲风躲雨。对，通常这一方面我们不要求一个君王的，虽然现在好像政府对这方面选举这种好像就是我觉得选举到最后现在选的总统就不像总统，像爸爸妈妈什么都要照顾了，我是觉得不恰当。那各位你们这老板也不是像爸爸妈妈嘛，像祖父嘛，对啊，对不起，开玩笑，好，就他在这里形容这个王呢，有公平有严厉，也有很慈爱的部分，让你很周到的被照顾的部分，这我们不一定能够在人间找到这样的。好，下面一个，那就是下面两个哈，那就更是很丰富了。这个王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就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我不知道怎么从法律上来讲了，我能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一个地方是干旱地方，那如果有河流，所以我们台湾也不太能理解这一点，因为台湾是在一个多雨的地方，水非常丰富的，可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干旱的，这干旱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河流呢，那是很棒了，那恐怕最棒的是尼罗河了，那是给生命的，那是给文明的哈。最后面一个这个王我们更不能体会了，在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我们根本看不懂这句话。我们台湾的小姐们呢是很怕晒太阳的，你看那美国人，哎呦真是花钱找罪受啊，你一到海滩去看就是一堆人肉，然后在那里被晒，晒得黄黄的，还涂一大堆那个防晒油在那里被晒哈。那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每一次放假回来，班上同学那个脸都会有那个 burn， 那他们都很喜欢这些。好，这不能够，我们现在不讲讲美国人喜欢被晒，也不要讲台湾人怕被晒，现在是在讲到说这恐怕也是沙漠地或旷野地方，那太阳非常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台湾的太阳不算太毒，起码在台北的不算太毒，那个很毒的太阳我有过这个经验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就是那个 Bryce National Park， 就是美国那个 Utah 那一带的地方，亚利桑那那些地方，我去看那个 Arch 那个天然的那个拱门啊，哎呦那太阳真的晒死你了。我们也没有带，我们就车停在那个地方，然后走嘛，就走最近的地方，我跟我太太那时候还年轻了，所以我们就走，哎呦真的好晒啊，就是想休息没有地方休息，这是那个好大的太阳，我们也没有带伞，带伞其实恐怕我看也没有用，因为那个紫外线非常强。哦，就有个地方那个石头很大，我们就坐在那个石头的影子底下，那就这里的话，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个地方它形容很生动，太阳大到把地都晒累了，这我们没有这种经验，然后有个大磐石的影子让你能够遮一下阳。各位不知道你看过这个，小时候我看过童话故事，就是那个一个骆驼和一个赶骆驼的人，那么那个挤到那个帐篷里，就是那个影子啊，在沙漠地是很贵重的一个东西，能够让你挡太阳。好，我们讲这么多在讲什么，讲王者的风范，或者一个领袖的风范，一个君王，君王像什么，我相信你们看什么 Machiavelli 的那个 The Prince 啊，君王要奸啊，要诈啊，要毒啊，要狠啊，要会玩权术啊，这里讲到他是很公平很厉害，公平公义一定要厉害，而不能妇人之仁，但是他又有妇人之仁。最后一个字的形容是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的地方， 各位，这个是谁？这是耶稣，耶稣是那个王，既有公平也有慈爱。不过我们这里先不要推那么多了哈，下面还继续有来。第三节，那能看见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好，先看到这里，各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统治了，就是这个君王的统治能够使人不迷糊，能够使人不聋不哑不糊涂。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的话，这个君王的统治不是愚民政策，而是智民政策，让他的百姓不是变笨，而让他的百姓变聪明。各位，愚民政策古今中外一直都有，用恐吓的，为吓的，用各种方法让那个老百姓很蠢，这我不要多讲，我觉得在咱们中国这个不算少数。因为理由很简单，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吓，而且希望老百姓笨，因为这样比较好统治。通常你在看马克思主义的书里面，就会或者那种比较 radical 的书里面，就会讲到说，用恐怖政策让百姓就是不会去思想了。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一个方式，就是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埃及法老对以色列人统治政策，怎么样叫你在恐怖当中非听你不可，非怕你不可。有一个王，他的统治会叫能看见的人就能看见，能听见的人就听见，而不至于，这句话也可以说是信息封锁，在有些国家也是信息封锁，不让你看到，不让你知道天下大事，不让你知道外界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也抱歉的说一句话，有的时候不让你知道，我认为教会也会犯这个错误，有的时候不让你知道用的一个借口，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也会说妈妈是爱你。各位，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不要我们的小孩太早接触到性经验或者性知识，这的确也是爱他。但我要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暴君或者恐怖的统治是在家里的，而家里那个统治的方式，他可能是爱你，他可能就是不希望你长大。各位，我这讲的就稍微多了一点哈，就是君父心态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君王很多时候是母亲心态的，我这里讲的是负面的，就是希望小孩子，希望被统治的臣民始终像小孩子，始终在依赖你，始终在巴结你，始终在做你的孙子，做你的儿子。好，我们也不要讲那么远了，就是有一个统治会让人聪明，让人能听到，让人能独立。这一点我是很佩服西方的哈，我也很喜欢谭嗣同讲的观点，就是他说五伦都可以废掉，我们要保留的一个伦就是友谊。我自己在带我小孩子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是这样做，也就是我希望我是我小孩的朋友。对了，有的时候需要是父亲，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处罚，有的时候需要有很大的权威，但我希望他是我的朋友，可以交谈的啊。Friendship 这个观念在这十几年来很被讨论，我觉得被讨论一个东西被讨论多，都反映这个东西很少。就是当你在讲到说很多讲爱的时候，情绪管理的时候，大概就表示很少人情绪管理的好，就是所以会讨论的很多哈。那这里讲很多，就是冒失人心会明白知识，这个君王的讨论，这个君王的统治会让人不会冒失。这里我不知道他原文是什么，冒失很有意思啊，就是又不好意思打他骂他，但是又实在不欢迎他，人能够明白。通常这种我们也不把它放在统治者，不管是公司的领导或者是国家的领导里面，因为公司的领导大概只有一个，赚钱最重要了。国家领导大概也慢慢是这个样子，经济成长就是几乎是票房的灵丹了。 那至于公平啊，至于教育啊，其他的都是比较次要的东西哈。那在这里，上帝的统治会叫人能够明白。各位，我刚刚在讲，希望不是在自己吹捧自己啊。你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你的朋友，其实是一个危险。你要让你的臣民，让你底下的人能够有知识、有见识，是一个危险，因为他就会觉得你的统治是笨的，他可能就可以取代你。公司里、国家里这些我不去讨论。那么，当有一天父母发现我的权威不够了，我的儿女懂得比我多的时候，我希望我不会在意，我希望我会很高兴。我们中国人说“青出于蓝”啊，名师出高徒。但是你也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尤其那些什么教武功的啊，什么常常就是留一手，他不要他的徒弟比他聪明。各位，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我们上帝希望我们聪明，希望我们善良，因为上帝的聪明智慧是美好的，不会有产生那种尔虞我诈的现象。上帝的统治让我们聪明，让我们能够讲话，能够不颠倒是非。什么叫颠倒是非？第五节，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一个错误的统治会让人痛苦艰难苟且的活下去，然后在这种苟且活下去的时候，道德也会沦丧。我们不去讲那个，但是出埃及记你就可以看到，埃及人叫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时候，不只是叫他们做苦工命苦，也让他们在痛苦里面不知道相爱，不知道正义，不知道公平，以至于摩西去救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很流氓的说，怎么样，你要来管我们是不是？就是这就叫奴性。哎呀，我看古今中外也有很多统治者是这样，他要他的底下人怕他，他要他底下人彼此相恨，他要他底下人不能够相爱，因为他们万一相爱，万一彼此扶持，万一他们团结起来，就会反抗他。就你看到很多的领导者的最后的目的，甚至不是要领导的好，是我自己的权威能保住就好了，这都会产生很多的流弊。我刚刚讲那种，你说 Machiavelli 啊，还有这种我们韩非的在讨论的时候，都有讲到这些东西，怎么样让底下人怕，怎么样让你的权威保持。我在看这些书里面的时候，很少看到道德两个字，那我也不强调道德，这里重点在强调爱和智慧。一个好的统治有爱、有智慧、有能力把人家变得更好。当然也还没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还是有愚顽人。第六节，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用的法子是恶的，他的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好，这我不要分析的太细了哈。第六节在讲到说，愚顽人必说愚顽话，跟前面不冲突。前面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公平的统治，不会有颠倒是非的情形。这里就再强调一个，就是如果他是烂，他的烂就会被暴露出来，他的烂就会被人家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也有这种遗憾，哎，怎么我们的选民这么烂，选出这么烂的人，怎么这么容易被骗？我不管是哪一方面哈，我们都可能会这样子。就是可能在人间的统治不能完全让大家都是正直聪明能干的，但起码呢正确的良好的可以出头，错误的可以被看出来。就这里说愚顽人会说愚顽话，意思不是鼓励愚顽人说愚顽话，而是愚顽人的愚顽被人说啊那是笨，不会说哦这好聪明，不会是非黑白颠倒了。那个下面讲的也是，就是那些做罪恶的人，说错话的人，他的那个计谋会暴露出来，不会那么容易就骗到别人。 那这里当然也讲到，亚里士多德是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犯罪的人都是很笨的，所以没有智慧型罪犯。他认为犯罪是一件愚蠢的事。各位，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哎呀，会骗人的人他的智商很低，会骗人可能很精明。可是亚里士多德或者是传统希腊哲学会讲到说，犯罪其实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大家的，你伤害自己伤害大家是愚蠢的事情，他们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这一点圣经也差不多是这样讲，他会说信靠真神敬畏真神是智慧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信靠上帝的每个人都很聪明，我们不一定很聪明，但是我们会敬畏上帝，总的我们就会对人生的大方向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在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不会，我们能够也有一个不被捆绑的自由。所以不被捆绑的自由就是我们不那么容易被伤害。那我也觉得现代人越来越容易被伤害，动不动就是我受伤了，就是基督徒如果有上帝给的自由的话，我们对别人的毁谤或伤害，我们应该能够比较容易抖掉它，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上帝在管理万有，他会刑罚的。啊，那个就是第六节讲那么长，就是说恶人所做的事会被暴露出来，然后也会被人说那个是恶的。那么正确的人所做的事情会被也被显出来，而且人家会说哦，这真是很高明的。好，下面第九节哈，这都是在讲到说有一天有这样一个统治，这个统治呢，就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不算是很熟悉的，那么我今天就想到说，哎呦，历史上有那么多最有名的还是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就是怎么来统治嘛，是治术，统治之术，很多人也喜欢，甚至现在很多经营之法可能也有一点这些。经营之法可能还是赚钱了，有的是用人之道，或者怎么育人，怎么用人，那就有一点诡诈了。这里不是在讲这些，这里是在讲一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可以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统治里面，有一天会有这样一个好的统治。当然不限于是耶稣了，敬畏上帝的人，甚至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也让那些不信上帝人统治治理的是比较好的，这我们也有看到哈。第九节，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站静；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露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悦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好，这两段讲的是相反的，好像不太好懂哈。32章1到8节讲的是有一个公义的君在统治的时候会好，9到15节就是这一段统治之前，这个公义君来之前会有灾难。那这个在讲耶稣的统治，或者神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历史上的治理，那就都我们都不必限制说一定在哪个时间啊。第9节，安逸的妇女就是指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些安逸的妇女呢，不一定要讲他们是坏人，就是在讲到可能是生活算幸福的人，在一年，再过一年多，这个幸福就没有了。就历史来讲，这里大概是在讲到说主前701年亚述王的入侵，以色列受到一个很大打击，就有军队的入侵，使他们土地都荒凉了，没有东西了，然后他们被俘虏了，那叫受骚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腰束麻布，注意麻布两个字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我们中文加腰束麻布，意思就是说麻布是悲哀的表示， 他那个漂亮衣服都没有，只能穿那个麻布来披麻戴孝的那个哀哭。不过原文没有，我们就不一定要加一个麻布。这里腰束麻，腰束东西也可以表示说他们腰上绑了一些东西，让他们是奴隶了。因为腰上绑的东西常常是要做苦工的。这些安逸的妇女呢，本来是俱乐部的妇女呢，现在是要做苦工了。然后这个苦呢，不只是军队来凌辱你的苦，也在就不只是讲到人祸，也有天灾了。那天灾常常描述的就是十三节经济和吉利，没有快乐。这是经济和吉利，也只是一个形容的，不一定说真的到处都长了经济和吉利，而是说到处都有刺人的事，让人伤痛的事，流血的事情。宫殿没有了，城没有了，这都是被人家侵略了以后就荒凉了哈。那个山冈望楼都成为洞穴，就是很荒凉的事，就像高冕的吴哥窟一样，是建筑物，然后后来长满了树，长满了其他东西哈。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了，就是荒凉一个城的最后的荒凉哈。那么他形容也说，做野驴所喜悦，就是没有人住了，羊群的草场没有人住了，城市荒凉。好，一直到十四节就是说很荒凉，十五节就是在这个荒凉和灾难之后呢，圣灵浇灌了以后又变得非常好了。所以这个今天这个经文非常跳跃啊，我们很难理解，不过我这样讲你大概就懂了。那圣灵的浇灌就回到前面一到八节，就成为了一个聪明的君王统治的状况。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观念也很接近，就圣灵赐下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治理。好，十六节又在讲到圣灵使这个君王聪明有智慧，统治者有智慧所带来的美好。第十六节，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这意思就是说到处都有公平和正义，那就是都很好。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宿，平静的安歇所。这句话哈，公平也好，公义也好，公平公义带来平安。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讲，就是不做亏心事，不做亏心事就是公平公义。半夜不怕鬼敲门，不怕鬼敲门就是平安。我想我们现在在台湾不敢说社会都很公益了，但是比较现在没有什么恐怖政策了，不怕人家来警种啊，或者什么那个白色恐怖，我们比较不怕这些事情了。当国家或者民族或者社会或者地方不公平的时候，不公益的时候，就没有平安，就是恐怖啊。那我们也很希望，就一个公司的运转的好，如果我们说是好的状况的话，就是各得其所嘛。就是你看到一个小人被提拔了，那就麻烦了。那个诗篇里有一句话，如果一个坏蛋被提拔了，到处就都是坏蛋了；一个艺人被提拔了，那大家就学习艺了。曾国藩也写过嘛，风俗之厚薄，惜之乎。这一个社会的风气是怎么样，那个带头的人开始公平和公正是很重要的，那再带来就是很平安。社会的不安，社会的动荡，一个原因也就常常会是有民怨或民怒嘛，大家敢怒不敢言，因为不公平。如果大家都很公平的话，就有平安。好，这里讲到政治也好，或者商业也好，不过最重要，基本上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都在讲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关系是美好的，那我们在世上生活就平安的了。上帝不会是一个不义的上帝，也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虽然也有这种不幸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跟着像妈祖啊这些 很不一样，就是庙里不会跟教会不会跟黑道勾结的，我们也不会去分那个什么这个香油钱然后大打出手的。当然有的时候教会也有这种丢脸的事情，我们要的是我们是对上帝这位真实的上帝是诚实公正的在过日子。所以一个牧师也好，一个教会也好，如果我们口头在敬畏上帝而我们多行不义，那个是自闭的哈。啊，这里讲到平安，平安来自公义，那我们也要说最重要公义是上帝，认识上帝，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上帝，这都需要上帝的拯救。第十九节，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流驴的有福了。这一点又讲到前面情形，将冰雹打倒树林，他的意思大概是指树林就是指那些高傲骄傲不义之辈，所以要被打倒。城壁全然拆平，就是耶路撒冷非常的不义，所以要把它拆毁。然后这个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就是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不义的城拆毁了，然后成为一个牧放之地，有福了。呵呵，上帝要来刑罚这些不义的哈。好，下面讲的就都在责备这些不义的人事物了。第三十三章第一节，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了吧，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好，这个你是指谁啊？解经家说，哦，可能就是指当时强权亚述，或者某一个以强暴以奸诈来过日子的。我是想到说，真的，我们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好像就是有点像这样。对了，秦始皇我也知道有很大的贡献了，不过他取得天下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暴力嘛，他军队增强，一个就是欺诈嘛。那当时亚述是这样，那他实在是到处都很顺利，因为越来越强大。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嫉妒，我们基督徒更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我们软弱我们就希望强的被毁灭哈。但是以赛亚书提醒我们，毁灭人的，而且毁灭当中没有被毁灭以至于更狂妄，你将来崩溃的是更惨。这个你看这个阿房宫赋到最后，这么大一个天下一下就垮掉了。多言呐、尔虞则弃势，跟人家这样讲一句话就把砍头在城市里，很恐怖，但是会毁灭。这里不是这样讲这些，这里是在讲你目中没有上帝的，有一天你的狂妄会把自己毁灭掉。那可是他哪一天才被毁灭？这个世上的霸王什么时候才会毁灭？或者说不讲理的，有的时候会被毁灭，有的时候毁灭完了来一个更坏的。那我们在世上总有艰难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也不错了。所以第二节的祷告也很好，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这些都是蛮动人的祷告。我们希望你消灭恶人，但是有的时候恶人千年才消灭一次，我们平常要过日子啊，所以每天早晨你做我们的膀臂，这也是很生动的。每天早晨做我们的膀臂，就是每天早晨来扶我们吧，给我们力量吧。这个膀臂不管是我现在是个老太太过街没力量你来扶我，或者说我是一个双手都已经没有力气的工人，希望你每天给我一点力气来做工。就每天早晨，这早晨不是说晚上就没有，而是从一开始就给我这个力量。遭难的时候也拯救我们，这个膀臂也可能是救生员的膀臂，把我们从水里救起来。第三节，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 这个你可以指两个，总的来讲一定是上帝，上帝兴起大家就怕了，但你的也可以是负面，可以指神兴起的恶人亚述，神一兴起他，对，也是神兴起，有的时候也要管教那些小鬼头啊，管教那些得罪上帝的名啊，所以神会兴起恶人来管教恶人，喧嚷声音响声一发，那是指军队集合，众民就奔逃了，你兴起就是神所要做的事情。第四节，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第四节也是我们不太懂的哈，就是这一群蝗虫马蚱或者一群蝗虫降到一个田里面，在上面跳来跳去，就把里面东西吃光光了。那这里蝗虫马蚱是形容军队，军队来掳掠，就把它通通都掳走了。但是这些你都不必问谁是谁了，抢夺人者恒被抢夺之，掠夺人者恒被掠夺之，就是你去掳别人，你去抢别人，有一天你的也会被人家抢走的。第五节，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必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就是我们又看到公平公义了，这世界上的不义，这世界上不公正，上帝会来充满，上帝会来让这个世界正直起来。第六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个你可能是指锡安，这你可能是指耶路撒冷，这你可能是指以色列，这你可能是指教会，这你可能指个人和团体，就是信靠上帝的个人和团体。上帝终能保守你平安，不管是经过灾难或者在灾难中扶持你，当然至终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是平稳的。但是我们也要说，我们在今日之事，我们并不是就没有平稳，我们并不是就没有平安。我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救恩并不是只有在将来才显出来，将来完全显出来，今天也是有啊。那个第六节最后一句很有意思，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各位，你以什么为至宝？姐妹们，可能你以美丽为至宝，你以财富为至宝，你以权力为至宝，甚至我们就讲，我们以耶和华为至宝，我们都可以说，这里不是说以耶和华为至宝。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他在强调一个字，你认识到一件事，就是敬畏上帝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因为你说以耶和华为至宝，这抽象了一点，但你会怕上帝，你会不敢得罪上帝，你会知道上帝的威严和不可冒犯，这是一个极聪明的投资。我现在懂这个事情，就有的时候狂妄啊，目中没有上帝的时候，真的最后摔得好重啊。我是说我自己，当不敢得罪上帝啊，当不敢冒犯上帝的时候，实在行事是比较会谨慎一点，而且是会产生真的智慧。第七节，看到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惨，利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康比，要生的是睡阶，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好，这我们也说一下，不必看得太仔细哈。这里他们的豪杰在那里，就他们和那个第十一节的你们哈，可能是指一样的人，他们可能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会怎么样？你们就神直接对他讲话。可能是，不过你不必想得太仔细是什么，反正历世历代的不认识上帝的 狂妄之辈，都会有狂妄的时候，也会有哀哭的时候，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来了解了。但他写得很，也很生动哦。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求，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这个今天不太有了哈，我们没有看到太多战争了。今天我想到的比较能够马上想到的，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各位记得桂河大桥吗？还有类似的那个电影哈，我看过另外一个电影，就是那是黑白片，我不知道是什么片子，反正就是那个日本那个战俘里面那个军官，你可以想象多凶多坏嘛。后来日本投降了，他们听到那个广播了，就是天皇投降的广播。哎呦，真的变成孙子一样了，那威严都没有了，好可怜啊！我看那王鼎钧先生写的那个东北，日本投降以后，日本有些女人呢也被我们中国人欺负，就是被羞辱，我不知道有没有被轮奸，就那个改编的好快。但这里。恐怕是只有成吉思汗的时候或更早的时候，就是我要来灭你，我想尽办法说我们投降，我们赔金子赔银子赔女人可不可以，哭啊，就是战败国。如果这个他们的豪杰是指亚述，那个相对就是亚述在杀人家的时候狂妄的时候那可怕。就这里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公义，这个痛痛哭泣。好，我们这里这虽然不多，可是各位，你们有的时候在商场的时候，哦，要拿到一个合约，要看那个客人的脸色，客户脸色没有痛痛哭泣，也很巴结他了。就是已经，我们教会里也很多人做生意啊，我也知道，是推销人向我推销东西的时候。我也接过这种电话啊，康先生，你的信用很好，要不要买我们的产品？我会说啊，小姐，我不用了，不用。看来真的很可怜，我想大概要做业绩吧。就这个世界哈，这我们讲多了一点，但是用这个做例子，你就知道圣经里描述很多在恳求别人的时候是很可怜的。然后也有人敌人背约啊，藐视诚意。各位在作战的时候。之前的协定和之后的结果也不太一样，对不对？你那时候说秋毫不犯，进来了又谁能够秋毫不犯？要让自己的士兵喜欢，还不是说奸淫掳掠、烧杀抢夺三天？这很多军队都有这情形。好，是那个第九节的利巴嫩、沙伦，还有巴山、加密，这些地方都是有非常美的植物。和大树，就形容这些地方，就形容强大的权势，强大而狂妄的权势。那么因为他的狂妄，不是因为他强大，强大不是坏事，神没有禁止我们强大，但强大而狂妄而欺凌别人，上帝一定会报应。耶和华说，我会起来报应你们。然后十一节就讲到，怀的是康比就是要被烧掉的。你以为你拿到的是什么宝物吗？你拿到的东西只是燃料，让你以后被烧得更厉害。对，大家都会被烧，会被强权烧，强权也会被烧掉，狂妄的都会被强烧掉。第十三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就是不管是远近了，不管是信耶稣不信耶稣，你要知道上帝是公平的。对啊，上帝好像宽大了，或者是不理，或者不审判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能力。对啊，我们都讥笑上帝的能力，我们也常常对上帝的公平很怀疑，但是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听进去。第十四节，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警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这里吞灭的火和永火就是指上帝。上帝有极其愤怒的那个时候，当人如果一直不悔改，你就要永远跟 上帝的愤怒，那就是地狱了，同住了。各位，这种非常强烈的话哈，也是上帝的爱，要我们悔改，免得我们的狂妄让我们最后在里面出不来啊。十五节，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永不断绝。各位，这个话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什么行事正直，上帝会保守你，上帝会让你水源不断，没有这个事。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就是你越下流就越能够成功，越阴险就越能成功，越强大越强越狠就越能成功。对啊，这个世界是真，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就算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公平，包括在不信主人当中，就如同在信主人当中有很多不公平的。不过我们就相信这个话吧，就让我们行事说话都正直，甚至我们会憎恶欺压的财力。各位，欺压的财力我们会憎恶，但是如果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很喜欢，在别人手里我们就会骂不义之财。如果不义之财怎么转了两下被洗干净了，到我们这里我们也会很高兴。我们并不是正直的，只是我们有的时候良心没那么坏而已，在神面前我们都还是罪人。这个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并不是说我们像那个猴子一样把眼睛闭起来，而是说我们厌恶罪恶，我们厌恶这种事情，也不是说我们自鸣清高。好，第十七节，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我都觉得这些很有文思啊。那你会看到，你会看到那美好的君王，就我们刚刚看到那君王，你会看到他的荣美。我们不喜欢看到暴君的荣耀，我们看到辽阔之地。这个辽阔不管是什么，是我想最基本是指我们心宽广，我们看到有希望。第十八节，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既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好，各位，这一段整段我把它念完是不太好懂，我念完再解释就好懂了。第十八节，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既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属树楼的在哪里呢？好，这一句话就是在说什么呢？在回想，你的心在回想亚述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的心在回想你被强暴者包围艰难的时候，那时候艰难的时候就在想，想那些惊吓的事。包围的时候记数目的可能就是记我们要出多少钱给亚述，记数目可能说我们每家要出多少粮食给军队，记数目的可能就是在暂时有那个很危机的 rationing， 在暂时很危机的他要分配这个分配那个，或分配义务劳动，或者分配什么东西。记数目凭供应的大概也是每家出钱，因为亚述要钱，我们出钱割地赔款。数数楼就是数楼就是军队啊，数数我们的那个军备够不够抵抗他们，就是这里都是在想，哎呦，被亚述包围的那个恐怖的事情。当然这里讲就是说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第十九节，你不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声傲你不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的。对，以前有这个字啊，我记得英文 Tatar 是达坦人嘛，应该是就讲话 Tatar， 就野蛮人，就是俄罗斯人说这些达坦人，这些野蛮的民族是说话不能懂的，也是表示他们就是野蛮了。这些人曾经来攻击你，但是你会看到第二十节，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你的眼必看见，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啊！这我们现在都不了解了。这是指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在一个比较稳当的状况中， 橛子不会被拔出。各位，当游牧民族移动的时候，先把那个打地基的橛子拔起来，那时候要逃亡，因为别人要来杀你了，别人要来攻击你了，或者可能有龙卷风要来了，赶快逃到别的地方。即使是游牧民族，也希望不要游牧，谁喜欢搬家嘛？如果能在一个地方住得很平安，住得舒舒服服，那表示水草供应很丰富，这里没有敌人，谁想移呢？我们中国尤其沿海一带的移民到南洋做猪仔，那都是不能活下去的。这是指耶路撒冷、西安、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神会给你的平安。二十一节，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于我们，就是你敬畏上帝，你知道上帝的威严而不敢作恶，那就平安。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并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荡桨摇橹的船和威武的船，那个都是指敌人的军队了，或者是一些跟战争有关的那些船。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意思就是说，我们遭遇到亚述，遭遇到敌国侵略，是因为我们自己离开了上帝，上帝就叫亚述来惩罚我们。那么我们现在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王，我们悔改了，他就拯救我们了。好，那么不过这里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哈，也有一个解释说，荡桨摇橹的船，威武的船哈，摇来摇去，也有人说是指耶路撒冷曾经像船一样动来动去，这想起来我们就更难理解了。不过就是你不必理解太多，一个大方向你抓住，就是在危难的时代去依靠耶和华的一些人的感想。第二十三节，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莱，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居民百罪孽都赦免了。这也是交织的在描述，一方面在第二十三节可能是指耶路撒冷的确像船一样被人家不稳的船被人家掳去，那二十四节又讲到说，在这个灾祸完了以后，剩下的人悔改归向上帝，他们罪被赦免，他们生活是平安的。